配，别把地点限制在床上哦。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情趣私教李希墨。今晚我们要分享的是一个跟激情有关的话题。这个话题的展开呢，先从一位34岁的女会员的提问开始。她的问题是这样的，她说：希墨老师，我结婚8年了，自从有了孩子，我觉得他对我的注意力就开始下降。到现在，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生活平淡如水，没有激情。我们以前基本上每天都爱爱，但是现在呀，经常1-2个月才一次，这样正常吗？我想要重新燃起两个人的激情，希望生活像热恋一样，不会疲劳，该如何做呢？我们两个都是性格非常要强的人，经常一言不合就吵架，我该如何去控制这种情况呢？好，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分3个部分来解答。首先呢，1-2个月才性爱一次，如果偶尔是这样是正常的，毕竟有的时候两个人工作都很忙，或者甚至有的人会去出差等等。但是经常这样一定会出问题，相信我，一定。不要给男生找借口，什么工作太忙没有力气之类的，再忙也不可能才30多岁就1个月才有一次性需求的。更何况人类进步的动力之一就是性爱，很多时候男性那么拼命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追求更有趣的性爱。这听起来会很政治不正确，但这就是事实。雄性动物拼命的捕猎是为了讨雌性的欢心，而雄性动物互相的打斗厮杀是为了争夺雌性的性爱权，这是动物的本能。虽然人类跟大部分动物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人类毕竟也是从动物进化到今天的嘛。所以为了你们的婚姻能够健康的发展，你一定要尽快的改变这种生活节奏。希墨曾经为了研究长期亲密关系中的经营方法呢，特地亲自的走访了20对老夫妻，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都超过了40年。这个调查的结果我们在公众号里面也写过，我们总结了很多很多长期相处的诀窍，其中最重要的3点几乎出现在了每一对相亲相爱了一辈子的恋人里面。首先，他们有共同的成长步伐，就算职业不同，圈子不同，也刻意会制造一些共同成长的目标。比如说我认识一对夫妻，2个人都特别喜欢开车，准确的说是飙车。我看到他们每到周末就会去空旷的路上进行飙车。2个人都已经70多岁了，一个人开着保时捷911，另外一个人开着阿斯顿马丁，2个人一直在比速度，马路过弯的时候都不带踩刹车的。在比赛结束之后，2个人就会一起探讨今天这段路上某个弯道表现得不错，后面这一段呢没有开好，应该提前踩油门等等等等。当然这对夫妻是发生在英国的，而英国的这些跑车呢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一点，比较容易发生。那再比如呢，有的国内的夫妻特别喜欢看书，他们一有空呢就会坐在躺椅上，先生读书给太太听，或者太太读书给先生听，读完之后一起探讨书里的观点。第2点，遇到问题一定要及时沟通。这些夫妻呢都会经常开一些家庭会议，当然这个会议未必是非常严肃的那种，而是一起出去吃个饭，在很放松很休闲的环境下说说看对对方平时的行为有哪些不满，希望怎么改善，哪些问题是可以协商的，哪些是非常严重的必须改变的。当然也会提出觉得对方做得特别好的地方，然后一条条的去夸赞和表扬对方。及时沟通这个话大家都听过很多遍了，但是真正这么认真去执行的我相信没有几个。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也太麻烦了吧，谁有这个功夫啊？但其实呢，一旦有人去执行了，他们的婚姻就会比常人要幸福很多，而不执行的那些人呢，就成了你们所看到的不幸福的大多数。所以当你想要过得比大多数人都好，你想要你的婚姻比大多数人的婚姻都幸福，那么你就应该下定决心去做一些大多数人都懒得做的事儿，不是吗？第3点就是规律的性生活。其中有一对夫妇我是怎么认识他们的呢？当时在一个情趣玩具店，我那个时候还非常的羞涩，走进那家玩具店低着头想着赶紧买好了就撤，结果听到旁边的一对老夫妻，太太穿得非常时髦，然后拿着一件粉色加黑色的蕾丝情趣内衣跟老先生说：亲爱的，这个怎么样？老先生说：你穿这个肯定美极了。 接着他们又挑了一款跳蛋，说要送给他们的女儿做礼物。我那个时候觉得特别有趣，所以就要了他们的联系方式，就这样认识了。其实对于两个有趣的人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七年之痒，他们总是会找出生活的乐趣来，因为他们发自内心的在享受生活。而在我们的普遍环境下呢，我们会觉得你都年纪这么大了，还整天想这些事情，太不正经了。可是每个人摸着自己的心说说看，你真的不需要性爱吗？如果说内心明明告诉你你是需要的，为什么还要欺骗自己呢？听完他们说的话，我也开始去实践他们的方法。那个时候是2011年，直到现在我和男朋友每周都会约会一次，除了一起看书、一起看电影、一起去玩极限运动，我们还会尝试各种不一样的性爱方法。现在我们的关系呢还是很亲密，可以说比过去更亲密了。如果说以前只是单纯的新鲜感，那么现在还在新鲜感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信任感和亲密感。这也是我们创办西莫实验室的初衷之一，为长期亲密关系中的夫妻创造永恒的激情。不要被一些离婚啊、出轨啊、小三啊这样的新闻吓怕，真的。只要你们双方都相信婚姻，愿意为长久的幸福做努力的话，那么你们的婚姻一定是可以持续的幸福下去的。我给这位会员推荐了很多新鲜的玩法，其中的一项就包括把性爱的地点从床上解放出来，这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容易实现的一项。不要把性爱的地址限制在床上，什么意思呢？在家中呢，除了床，这些道具咱们也可以用上。第一是楼梯，楼梯的梯度其实可以开发出许多奇特的姿势。身高差比较萌的恋人呢，一方可以站在台阶上，器官刚好跟另外一方成水平线，然后施展站立式。而 G 点在侧方位的女生呢，可以用一条腿弯曲着登上台阶，另外一条腿伸直踩在地面上，男生后入刚好可以击中阴道壁的侧面。一些喜欢跪舔的朋友呢，被舔者可以用长枕头当靠背，斜躺在几个台阶之间俯瞰大地，舔者呢就可以顺着天梯一步一步的攀登，直至极乐。然后我们可以用到沙发，用富有弹性的沙发可以给性爱添加一些千回百转的柔美。一个人葛优躺，把你的生杀大权完全交到另外一个人的腿间，这种感觉是非常惬意的。第三个道具可以用到洗衣机，洗涤的节奏可以像海浪一样缓慢而沉重，和唤起阶段的这个爬坡感不谋而合。而脱水的节奏呢，就更像是 Twin Turbo 的发动机，它可以助你视若脱兔地完成高潮的最后一公里。利用洗衣机最常见的两个姿势，一个是女生坐在洗衣机上面，男生用站位，第二个呢是女生整个身体趴在洗衣机上用后位。第四个道具，镜子前，将两个人如痴如醉和摇曳身姿的形态在镜子前展露出来，你还可以看到自己当时的表情和娇媚的姿态。最好的情色电影莫过于你自己出演的这一部，不是吗？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用到衣柜，这种密闭空间的快感还在其次，更有趣的是我们可以故意的虚掩房门，隐约的传来大厅里面客人们在看电视和嗑瓜子的声响，两个人在衣柜里面假装在偷情。你承认吧，你爱上的也许是淑女和君子，但是你爱上的都是小坏蛋。最后呢，在家中我们还可以在阳台上，尤其是在半封闭的阳台，上半身穿戴整齐，下半身呢裸露暗藏杀机。楼下路过的人们抬头看，只会看见一对表情镇定的情侣相拥而立，好像一起在观赏夕阳，但是只有你们自己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除了在家中，我们还可以尝试一下去户外。需要注意一点，就是户外选址一定要优先的考虑女生的感受。如果你总是选址在公共厕所或者满是蚊子的野外，或者是容易被人发现甚至拍照的场合，那么你的女朋友拒绝你也是很正常的了。我们户外呢，是为了让性爱体验更美好，而不是为了图方便省钱，或者说不计后果的追求刺激。容易被拍照的场景就包括了电影院，几乎所有的电影院都有红外线的摄像头，相信我，连毛孔都能拍清楚。以下这些地点是亲测比较安全的。第一个是车内，在等红灯的时候，坐在副驾驶的朋友可以突然低头给司机朋友口爱。 开到没有人的地方呢，司机可以突然侧身扑倒在副驾驶身上，并且迅速地将副驾驶的座椅调成平躺状态。安全带可以让副驾驶束手无策，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只有投降了。相比前两者的刺激，后座的性爱就可以更为悠闲和惬意，尤其是某一些 SUV 的后座可以跟尾箱打通，面积足够两个人紧抱着，女上男上这样子打几个滚了，一边爱爱一边可以透过天窗看星星，就像在享受野餐一样。第二个户外的场景是长裙下，女生穿着长裙坐在男生的身上，用裙摆遮住下半身的动作。或者呢，女生站立穿不透明的极地的大摆裙，而裙下之城这个时候可以用到芒果按摩操和男子口爱十六式为你的女神服务。然后是飞机，很多人想到飞机会想到去飞机的洗手间，但是尽管客机的洗手间环境会比大部分的公共场合稍微好一些，但是毕竟也是一个公共洗手间嘛，一般来说我是不会推荐给大家的。如果真的喜欢飞机的话，我们可以去尝试万米高空俱乐部专为情侣提供的私人飞机的服务。最后回到这个会员的提问，再来说一下性格很要强这件事情。其实性格要强本身不是一件坏事，性格要强意味着你有原则，在原则问题上谁也不能打破你的底线，你的内心有特别需要去坚持的一些东西，可能这些东西没有人能拦得住你。但是你要知道两点，第一点是并不是每一件事都是那么的不可妥协，比如说你让我去做一个违背我自己价值观的事情，我当然坚决不干，你让我放弃最重要的信念，我肯定也是不干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晚饭到底是吃米饭还是吃馒头，睡觉到底是开个小夜灯呢还是关灯，给老公的爸妈送新年礼物到底是送烟送酒呢还是送旅游的机票，这些都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而婚姻中的大部分问题无非就是柴米油盐嘛，极少问题会涉及到原则，不是吗？你不需要把每一件小事都看得那么重，每一次发脾气了都停下来问问自己，这件事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你在重要的大问题上可以强势一些，日常的小问题上随意一点，这样的话别人会觉得跟你相处起来很舒服，你自己也会活得轻松一些，而且在原则性问题上你也可以不用做出妥协。第二，就算是在原则问题上也要学会温柔的表达，以退为进。比如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很多中国的老公啊就觉得带孩子就是老婆一个人的事儿，很少来帮你忙，对不对？所以经常会看到朋友圈里面转发丧偶式育儿这样的文章。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跟他吵架，你说凭什么带孩子都是我的责任啊，你们这些直男癌真是没良心，老娘给你生孩子你居然觉得理所应当，你混蛋，你渣男，等等等等。好了，你骂完了，你解气了，这些话是不是我们经常听到呢？可是他们解决问题了吗？老公听了你这番话，就会突然一下从不带孩子的男人变成居家好男人，变成负责的好爸爸吗？并不会。所以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我们不如温柔地跟老公说，我小的时候啊，一直跟我爸爸关系特别好，我觉得爸爸就是我心中的大英雄，如果当初没有爸爸一下班之后回家就陪我一起玩，给我讲故事，教我一些做人的道理，我现在也不可能成长得这么健康。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暗暗地下了决心，长大之后一定要找像我爸爸一样优秀的男人做老公。那你老公听到这里就会觉得他被自己的太太所认可，他被这个家所需要了，被自己的孩子所崇拜了。而这种被认可、被需要、被崇拜的感觉，就会让他主动的愿意去承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来。你看，表面上是你退了一步，但是实际上呢，你只不过是在用温柔的语言在影响着你老公的行为。你觉得这件事上谁是真正掌握主动权的人呢？所以强大并不是看谁的声音大，而是看谁真正拥有主动权。这个事情不光是在家庭里，你去任何一家企业看一看，其实高层的领导看起来都会非常的冷静、淡定和儒雅，并不会脾气非常急躁。用一句民间的老话就叫做没本事的人才有脾气嘛。同样，前面我们说的这个沟通方法是不分男女的，如果是老公有需求要老婆来帮忙的话，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沟通方式。 好了，今天的会员问答和户外的性爱地址推荐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相关的问题，可以进到我们的会员群，随时把问题提交给小助手。如果问题非常有代表性的话，我们会选出来成为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西莫实验室情趣的1000种玩法，我们下期再见。